上帝亲手所写，亲口所说，他的诫命永不失效。
本期系列布道的题目是爱与自由的律法。今天上午我们要继续讲述上帝的诫命，虽然今天是第三讲，但所谈的内容却是第二条诫命，因为第一讲是对实际的一个概述。上次讲了第一条诫命，今天我们要谈一谈第二条诫命。这条诫命涉及到上帝的形象，也可以作为本课的题目。通过查阅资料，我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比想象中的要可怕，边开车边发短信。23%，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高的比例，当今23%的撞车事故都与手机有关，真够可怕的。开着车发短信导致的交通事故，其比例占到了23%。13%的青少年承认在事故发生的瞬间，他们正用手机发信息聊天。13%呐。而剩下77%的青年自认为车技娴熟，完全可以边开车边玩手机。我们都这么认为，以为不会有事儿，知道真正的危险是什么吗？当你开着车发着短信的时候，或者当你专注于手机屏幕的时候，哪怕是一秒钟，假设当时的时速是55迈，那么阅读并发送一条信息的时间足以穿过一个足球场。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可能发生很多事情，或许有人变道，或许你会偏离到逆行车道与驶来的车迎面相撞。昨晚我读了德克萨斯州某位新闻记者的证词，他说我属于那种24小时与手机形影不离的人，即使孩子在车里，他也会不停地用手机聊天，接发短信，好像是以聊天为主，开车是次要的。事故发生时，他正盯着手机，结果撞了护栏，又翻滚着撞上大树。他在起火的车里困了20分钟，火被扑灭之后，他烧成了重伤。那位记者大难不死，如今他决定用自己的余生提醒人们危险的存在。他说，我还没反过味儿来就，但他很感恩，因为那天孩子们不在车上，而且也没有撞到任何路人，可惜没反省自己不该玩俄罗斯方块。边开车边玩手机会有什么危险？当你只顾盯着手机屏幕的时候，就会失去对周围综合路况的情境意识。一名优秀的司机要时刻警惕，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你要同时驾驶5辆车，除了前边、左边和右边的车，还得时不时看看后视镜里的那辆，加上你正驾驶的这辆，一共是5辆。如果你低下头看手机，哪怕是片刻，这算是拜偶像的一种。为了关注某个小小的事物而失去了对全景的意识，对自己身边正发生的事情浑然不知。大家或许觉得从这个角度引入今天的主题有些怪怪的，要知道上帝是个灵，我们要明白木头偶像与上帝的天壤之别。我看到有人将耶稣制成瓷的或塑料的雕像摆在汽车仪表盘上，专注于偶像的同时，你就无法看到全景。这就是第二条诫命要传递的信息。如果拿着圣经，请翻开出埃及记20章，我们一起诵读这条诫命。第二条诫命与第一条并不远，谁都知道一和二不远，我是说他们主题很接近。第一条诫命告诉我们，出埃及记20章2节，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一条独立的清晰的诫命。第二条诫命接着说， 第四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上帝是祭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条诫命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使用的那个爱字。我们发现在第二条诫命中，上帝说爱我守我诫命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整个世界的一把钥匙，除非你爱上帝，否则无法守他的诫命。从根本上讲，拜偶像会贬低上帝真实的形象。圣经中每一个消极信息的后面都会跟着或连带着积极的信息，有消极就有积极。圣经中禁戒人拜偶像的命令，其实也是在吩咐人要敬拜真神上帝。所以上帝说不可拜偶像，是在暗示你们应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他是永活的上帝，在十诫这一主题的开头，尤其是在讲第二条有关拜偶像的诫命之前，你或许知道所有的教会都赞成诫命共有十条，但并非所有的教会都赞成十诫的划分。这里有张图，大家或许知道天主教对圣经中十条诫命的划分，请注意，按照他们的划分，第一条是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第二条是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他必不以他为无罪。你会说不对呀，不可拜偶像的诫命去哪儿了？天主教信徒认为，第一诫所说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包罗了一切，所以直接跳到了第三条诫命，并称之为第二条，因为天主教有太多偶像和形象，况且他们还向人手所造的雕像祈祷，承认第二条诫命会有悖于他们的习惯，于是称第一条诫命涵盖了第二诫。除天主教之外，还有其他教会也以同样的方式划分十诫。你会问，他们怎么凑够十条呢？很简单，他们直接删掉第二条诫命，再把第十条一分为二，就是不可起贪心的那条。他们说一半是不可贪恋邻舍的妻子、邻舍的房屋，另一半是不可贪恋人家的牛驴并一切所有的，总之是分成了两条不同的诫命，但我认为这不合逻辑。上帝在第一诫清楚说明了他的身份，我是耶和华，第二诫指出该如何以他为独一的神，第三条诫命是在讲上帝的圣名，第四诫在讲敬拜真神的日子安息日，可见前四条涵盖了敬拜上帝的全部内容。日后我会详细的谈一谈十诫的划分，起码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我在某个地方见到了十条诫命，但里面并没有说不可拜偶像啊，看看圣经白纸黑字。某些教会之所以不摆放十诫，是因为他们私自篡改了诫命，为了免于尴尬，他们会规避这个问题。我再强调一次，这不是十个建议，而是十条命令。上帝命令我们不可雕刻或跪拜偶像。启示录22章15节，论到那些沉沦之人说，城外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看到了吗？拜偶像的夹在杀人的与说谎言的中间，这显然是上帝所不悦所憎恶的，所以要弄明白这个问题。说到偶像，我发现人们往往会走两个极端，有人对第二条诫命的理解过于片面，甚至认为拍照以及任何代表某个事物的画像、肖像或形象都有悖于这条诫命，于是步入了第一个极端。还有人读了第二诫，说只要知道那不是真的玛利亚就行，对着她的雕像祈祷不算违背诫命。我知道那不是玛利亚，这只是帮我想起她，这是另一个极端。世界上没有哪个佛教徒在跪拜佛像的时候 当真认为眼前的金像或瓷像就是真正的佛，他们都知道那不过是个代表而已，那恰恰是上帝禁止我们去做的事情。重点不在于你是否把雕像当作真正的神，因为即使在异教徒中，虽然到处都是阿波罗的雕像，但在跪拜这些偶像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眼前的雕像当作真正的太阳神，因为邻居的客厅里也有一尊。他们知道这只是个代表，有人可能会争辩，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圣彼得，不是真正的玛利亚、圣约瑟或其他圣徒。但只要有人制作神像并向其敬拜祈祷，这就属于拜偶像了。所以有两个极端，我们来看圣经中一个相关的故事。一起打开圣经启示录，使徒行传17章22节。这个故事与偶像息息相关，拜偶像的问题可真是不小。如果通读旧约圣经，你会看到以色列人之所以一次次跌倒，就是因为拜偶像。对犹太人来讲，生活在希腊罗马帝国的人很容易接受犹太人的诸多教训，他们可以放弃不符合犹太教规的食品，可以接受割礼，他们在很多方面都由衷感谢犹太教。然而最令他们作难的就是丢弃素来敬拜的偶像。他们认为人怎能去敬拜一位看不见的神，一位无形的神。保罗无论走到哪儿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他们传道工作中的一个要务就是帮助人丢弃所敬拜的偶像。请翻开《使徒行传》17章22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这是在希腊的雅典，保罗抓住了在雅典最高仲裁法院布道的机会。雅典人心想，咱们听听这位犹太哲学家要讲些什么。保罗说，众位雅典人呐，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意思是他们很迷信，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一路上都是假神，路是罗马人铺的。尽管雅典属于希腊，但路是罗马人建的，路边是一个接一个的神位，上面安置着形形色色的假神，罗马帝国的神更是不计其数，比林子里的树木都多，他们什么都拜，而且同一个神就有多个版本。保罗在雅典游行的时候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应该是刻着喂食之神。大家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一幅画，这是某位画家所描绘的保罗在雅典布道的情景。幻灯里还有一个神位，大家看到的这个石头丘坛是真实存在的，在罗马七丘之一的帕拉蒂尼山就有。这个山丘曾经是献给凯撒的，画面中的神坛上刻着喂食之神。不过他是在罗马，保罗见到的是在雅典，应该不是同一个。他们其实是想通过这个神位说明，我们试图敬拜所有的神，一个都不想冒犯。有没有留意过有人上台领奖的情景？他们的获奖感言往往是我想感谢这个人，感谢那个人，我想感谢啊，如果没有提到的在这里一并感谢。雅典人认为或许在某处还有一位被忽略的神，他们唯恐惹动那位神的愤怒，所以为了面面俱到，为了不冒犯那位被人忘却的喂食之神，他们便筑了一座坛。虽然有了神位，上面却没有雕像。保罗说，看来你们对这个神毫无所知，让我来告诉你们吧。保罗真会把握机会，他说，我要把耶和华告诉你们，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啊，找到位置了，请大家再次翻开《使徒行传》17章23节。保罗说，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喂食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我想告诉你们，这位喂食之神创造了世界和其上的万物，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请注意，是人手所造，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 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当以为上帝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保罗三次强调人手所造，人的手艺，人手服饰，这是说你们不能造神，那属于拜偶像，人造的宗教，所以这在上帝禁止之列。我们把事情颠倒了，自己开始造神，而不是让上帝创造我们。所以在第四条诫命里说，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我们敬拜他是因为他创造了我们。一旦人开始制作偶像，点上蜡烛，再供奉些点心和水果，这无异于是让上帝瞬间靠人疗生。别忘了，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人没有任何办法供养上帝，是上帝在维系着世间万物。因此保罗说明真正的上帝是谁，他利用这座坛向雅典人说明了那位喂食之神。第一条诫命向人说明了谁才是真神，第二诫是在讲该如何敬拜他。第一诫禁止人敬拜假神，第二诫禁止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偶像总是引敬拜的人远离上帝。还有一次保罗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咱们从使徒行传十七章跳到十九章，记得保罗和他的同伴被捕入狱，也是因为偶像的问题，那段记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然后在第十九章，以弗所人焦躁不安，因为保罗的讲道危及了他们的偶像生意。他们有很多出售偶像的商店，保罗说，我们不需要这些偶像，他们不过是用木头或石头制成的假神。于是在镇上引起了骚乱，人们聚集在露天戏院，大声喊着说，大灾亚底米，大灾亚底米，大灾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大灾亚底米，足足喊了两个小时。最后城里的书记不得不来安抚群众，书记说，你们为何聚集？听着，如果这些传教的犹太人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随时上告，我们会受理，但不可聚众闹事。那些群众情绪激动，来看书记怎么说。使徒行传十九章三十五节，以弗所人呐，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丢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像。看大屏幕，这是约翰·斯蒂尔的画，这幅作品的背景非常准确，保罗身后就是女神亚底米的神像，和希腊女神阿尔特弥斯是同一位。下一幅图会更清楚一些，他们声称这些偶像是从天而降，看起来像是一位全身挂满葡萄的女士，当然那可不是葡萄，应该是指众生之母，滋养万民，她供给着一切，属于生育女神。阿尔特弥斯也好，亚底米也好，这位女神在小亚细亚非常盛行，他们有各种雕像，声称都是按照最初从天上落下的神仿制的。有人谎称自己发现了一个神，欣喜若狂的手工艺人就照着听到的描述制造雕刻偶像，进而演变成一个教派。这些手艺人生意兴隆，他们说，为使我们的偶像受人崇拜，拥有权力，我们得看看最初的原件，而我们雕刻的偶像都是照着原件仿制的。他们似乎是垄断了偶像市场，但自打保罗和基督徒到了这里，他们的生意一落千丈，因为保罗说，偶像毫无用处，你们不能靠此得救。于是他们聚众闹事，他们还有银质的神像，这些只是大理石的。但圣经说明，我们所要敬拜的并不是从天落下的偶像，我们敬拜的自天而降的像是一个永活的像。上帝成了肉身，降在人间，他名叫耶稣，我们应该敬拜他。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三节记载， 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这是人目睹上帝的唯一途径，上帝是个灵，肉眼无法看到。要知道人看不到光，要是在太空打开手电筒什么都看不到，站在高原的沙漠打开强光手电还是什么也看不到。有人应该去过拉斯维加斯，我就不问你去做什么了，不过那儿的确有正规的商业会议，就在卢克索酒店的顶部，配备着世界上最亮的人造光，一道道光束直投上天穹，大概得有25个氙气灯，每一个都像洗衣机那么大，电表马不停蹄的飞速转动，一束束光柱射入夜空，有时雨过天晴，在干燥的沙漠里天空清澈，看不到这些光束，除非这些光束投射到漂浮在空气中的尘埃，否则人看不到。同样的道理，除非有人将上帝彰显出来，否则人看不到他。尤其是基督反照的上帝，所以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要想知道上帝的形象，就请研究基督的生平，通过研究基督的言行。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会反照基督的光，对吗？拜偶像的问题就在这里，你的视线转离了耶稣所彰显的永活的上帝，我们本该仰望基督。有人却说，我们要仰望用塑料制成的一尊雕像，如果众神明身价不同，一个塑料神该有多廉价。大家应该都见过，有人面向耶稣和玛利亚的小型塑料雕像或者是类似的东西祈祷，这会让你对永活的上帝产生什么概念？只能扭曲贬损上帝的形象。我想起圣经中的一段故事，摩西曾经多次与上帝交谈，例如在烧着的荆棘丛中，在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途中，终于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一次摩西恳求上帝说，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出埃及记33章18节，摩西要求面见上帝的荣耀。经上记载，摩西对上帝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但是20节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经上说，没有人见过上帝的面，没有人见过他永不衰残的荣光，这应该是指父上帝。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他将我的灵魂藏在磐石穴中，那首歌是根据这节经文，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一只手就能遮住人，上帝该有多大，比你大。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在出埃及记34章，耶和华向摩西显现。出埃及记34章6节，请翻开34章6节。经上说，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4代，是指恨他的人。要记得他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摩西说，主啊，我想得见你的荣耀。上帝有没有说，好的，我揭开面纱让你瞧瞧，你会看到一尊经过抛光处理的闪闪发光的金像，或说你会发现我是一尊银像，或铜像、木头像、大理石像，或是一只色彩斑斓的蜂鸟。我是说，肉眼看到的事物怎能与上帝的伟大相提并论？他的伟大并非由于肉眼看到的事物，而是因为他本身。 我想圣经是刻意没有向我们透露耶稣的相貌。圣经没有记载他的身高，还有头发的颜色，我认为他也秃顶。我不知道，或许不是那样，但有可能。有本事你证明我错了。经上说人们拔他的胡须，我可以留胡子，但圣经没记载他的肤色。即使犹太人，应该是地中海地区的肤色，眼睛的颜色也不得而知。犹太人有棕色、蓝色和绿色的眼睛。我们不知道他的身高，是否魁梧，是否瘦弱，或许他很强壮，因为是木匠，但这一切都是猜测。经上说他没有令人羡慕的家型美容，以赛亚书53章，可见耶稣貌不出众，也没长着引人眼球的明星相。事实上，在人群中往往认不出他来，因为他相貌平平。当丁丁去捉拿耶稣的时候，他们必须问叛徒犹大哪个是耶稣，因为耶稣就像那些加利利人税吏和渔夫一样，他没有穿着白袍，像个魅力超凡的布道士。我们所描绘的耶稣往往是穿着祭司的衣袍，圣经可没这么说。我想他的外表朴素无华，以便你我有望得进天国，对吗？不是非得长一副明星相才能进去。耶稣之所以能改变世界，不是靠着相貌，而是他的话，他传的信息，当然还有他的品格。偶像崇拜必然会引人不去关注上帝的品格以及他的圣名，他的名下一刻会谈到，其实是讲他的声誉。偶像崇拜使我们专注物质的、有形的、毫无价值的事物，别去拜这些东西。摩西说，求你显出荣耀。约翰福音4章，耶稣说，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上帝借着基督彰显自己，通过他的品格，他的柔和、谦卑、宽恕、坚强、良善、忍耐、慈怜、公义、公正。Amen， 这是上帝的品格。敬拜别神只能贬低人们对真神的概念，设想能被人握于掌中的神是什么样子。创世纪35章2节，这里说，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他们就把自己手中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这里的藏是指盖住或埋在了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当时在他们居住的环境中充斥着异教之风，他们杀害了示剑的男丁，然后掳掠了示剑的妇女和儿童。雅各的众子杀害了示剑城里的男丁，因为示剑玷污了他们的妹妹底拿。问题是，这些被掳掠的示剑人还带着自己的神像，请注意他们的神，经上说这些神可以拿在手中。你想把上帝拿在手中，还是想让上帝将你握在手中？所以这些都是偶像，是可以埋藏的偶像，是便利的、便携式的神。如果你的神能被安放在保险箱或埋藏在某个地方，那么你敬拜的对象就错了。真神可不是那样，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有一次拉杰的父亲拉班非常生气，他说，有人偷了我的神像。记得那段故事吗？太可怕了，他的神竟然能被偷走。昨天可能有人看到了这则新闻，可怜的人忘记是哪个小镇了，总之就在加州，他总是遭贼。他大概是开了家钱币商店，小偷频频入室行窃，店主以为钱在保险箱里很安全，但小偷把保险箱偷走了。可怜的店主绝望极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因为他说，我这么多年的积蓄全没了。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 地上有贼来偷，不得不说，有人在地上供奉着偶像。有的偶像在银行里存着，有的偶像停在车库里，还有的偶像被一排排挂在衣柜里。有的是在厨房，或许在冰箱里。我们很多人都储存着神，请说 Amen。 他们是偶像，人为偶像挂心担忧，唯恐被偷走了，一旦搞丢了就绝望了，认为自己全完了。耶稣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我向你保证，如果你的神是永活的上帝，没人能把它偷走。你的上帝很安全，上帝将你握在手中，而不是被你装进兜里放在手里，贼也偷不走，你根本不必担心。桃树曾说，不要试图想象上帝，免得造出虚构的神。上帝超乎人的想象，这是圣经说的。我讲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找借口说我的确是在对着偶像或图片祈祷，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上帝，耶稣或玛利亚，但这有助于将他们形象化。这是一个极端，在上帝禁止之列。另一个极端，圣经并没有说复制某个事物，是错误之举。并非所有的像都是偶像，并非所有的画和照片都是偶像，什么东西都可能成为偶像。并非每辆车都是偶像，但有人的确把车当作偶像，对吗？所以并不是上帝禁止人复制某些东西，因为上帝也曾吩咐人这样行。摩西蒙指示要为圣所雕刻并刺绣一些基路伯、牛、狮子、树木、水果和花朵。此外，所罗门后来在献殿的时候，那座圣殿也是按照上帝的指示所建，他吩咐人雕刻基路伯、狮子、牛、棕榈树、镶嵌绽放的花朵，这段记在列王记上7章29节。除此之外，上帝还吩咐摩西制造铜蛇，让人都仰望那蛇。难道上帝希望他们敬拜蛇吗？还是因为他们当天在旷野被蛇所咬，那是一个像一条挂在杆子上的死蛇的铜像，这表明上帝可以打败蛇。要知道，虽然高举了铜蛇，但这并不代表要敬拜蛇。牧人将蛇打死之后，就会把死蛇举起来，然后再带到其他地方埋了。铜蛇表明这是一条被打败的死亡的蛇，只要凭着信心仰望，上帝可以为你消除蛇毒。耶稣在约翰福音3章16节之前提到了这件事，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然后是上帝爱世人，人们对16节很熟，第15节却常被忽略。耶稣也提到了摩西举起的这个青铜制成的蛇像，你或许称之为偶像，他们不可敬拜这像。事实上，如果你阅读圣经列王记下18章4节，那里论到西西家以及他掀起的愤心，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历史上上帝的百姓屡次陷入偶像敬拜之中，不知不觉就开始拜偶像，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那么西西家的所作所为与摩西所行的存在分歧吗？不，摩西一定赞成西西家的改革。摩西造铜蛇的时候，他从未有意，上帝也无意让人敬拜这条蛇。当日他们形象地看到上帝能毁灭蛇的势力，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摩西就将蛇从帐上取下，丢在房间的某个角落。后来人们在会幕发现了铜蛇，就挖出来并尊为神，他们跪在蛇的遗像前烧香祈祷。经上说，西西家砸碎的那像，并称之为铜块，意思是青铜制品，一块废铜而已。西西家说，你们竟然朝着一块废铜祷告，为什么开车不看路却盯着手机？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不仰望永活的上帝，却专注于一片黄铜。有人深受鼓舞，他们看了之后，我的确见过某些惟妙惟肖、巧夺天工的大师之作，其中包括雕塑。当看到 米开朗基罗雕刻的大卫之类的作品时，你不得不说，哇，不愧是技艺超群的大师。但跪拜这些雕塑就另当别论了，诫命是不是这么说的？再读一遍，确保没有搞错。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这条诫命还没读完，不可做这些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并不是说孩子在家用赔了多彩泥捏了一个雪人，立刻就构成了拜偶像，大家明白吗？或者你去某个餐馆用餐，中国餐馆入口处供奉着小佛像，你在那儿吃了顿炒杂烩菜，这并不算是参与了拜偶像。之所以讲这些，是因为保罗时代的犹太人以及基督徒对这事存在争议。整个罗马帝国只要屠宰动物，不论洁净与否，一定会先祭假神。屠宰场都供奉着偶像，他们认为何不充分利用每一次屠宰，把宰杀的牲畜献给不同的神明。某些严格的犹太人说，普通市场上出售的任何东西都不能吃，除非上面标有犹太认证，是指没有祭过偶像，否则就算参与了拜偶像。新约圣经里不乏这类的记载，所以保罗说，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这与食物没关系，而是说那些信心软弱的人什么都不吃，唯恐这些食物被祭过假神。所以保罗说，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这可不是在讲洁净或不洁净的食物，而是说在买绵羊山羊的时候，不要问这个祭过偶像嘛，不知者不为过。如果看到中国餐馆里供奉着佛像，别紧张，要是良心责备你，那就别在那儿吃，这是保罗说的。如果会绊倒弟兄，就去没有佛像的地方用餐。圣经所传达的某个重要信息之一，就是一切偶像与拜偶像之人都必灭绝，所有的偶像都要被毁灭。记得但以理书二章尼布甲尼撒的梦吗？他梦见了什么？一个高大的像，巨大的偶像，他的脚是半铁半泥的，腿是铁的，大腿和腰是铜的，胸是银的，头是金的。这个像被什么毁了？经上说，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为什么这么说？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摩西如何处理那个金牛犊？是不是碾碎了？即使有一片没有被毁，以色列人也会去拜。在博物馆见过破碎的雕像吗？有的甚至已经没有脑袋了，人们竟然赞叹，哇，别具匠心。半根胳膊没有头，多高雅的艺术啊。但以理说，金像被彻底粉碎，无处可寻了。经上说，那是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来看为什么。翻开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五节，这是在刚颁布诫命不久，二十章记载了十诫，看第二十五节。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不可用雕刻的石头，因你在上头一动家具，就把坛污秽了。这里说不可用人手凿成的石头筑坛，以利亚为耶和华筑坛的时候也是用的石头，他把十二块石头堆积起来，直接从地上取来的石头都是任意挑选的，不规则的，凹凸不平的石头。经上说，你我都是活石，是些凹凸不平不规则的石头。上帝的教会由我们组成，意思是说，一旦你开始掺入人为的加工，它就被污秽了。你会敬拜自己所造的东西，快看我精致的作品，进而忘乎所以。所罗门建殿的时候是唯一蒙准人为加工的一次，独一无二的情况，它用来代表天上的上帝，绝无仅有的一次。亚伯拉罕、雅各等人建造的一切祭坛都是用未加工的石头。雅各梦见通天的梯子之后，就把石头立作柱子，浇上油，许了愿，称之为上帝的殿。他没有动用一锤一凿。 所以那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毁坏了一切的偶像，这代表基督和他的子民，基督的再临。这绝不仅仅是尼布甲尼撒的梦，世上一切的偶像终必毁灭。巴别塔什么结局？被毁了。约西亚年间，安置在北国以色列的伯特利和但的金牛犊也都被毁了。儿童故事里讲约西亚王毁了偶像，打碎成灰。有谁记得约柜在大滚庙的故事？记在撒母耳记上五章二节。事情是这样的，非利士人掳获了上帝的约柜，然后把约柜放进大滚庙，意思是说我们的神比耶和华厉害。大滚击败了以色列的上帝，不料在次日清晨，非利士人的祭司发现他们伟大的大滚神雕像扑倒在地。事实上我好像有一张图，对，就是这个，这是古时的大滚神庙，大滚神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倾倒在地是个不祥之兆，非利士人不知所措，于是召集所有祭司把大滚神扶起来，那家伙得有复活节岛的石像一样庞大，好不容易才挪归了原位，心想一定是夜间发生了地震，虽然不知道真相，但我们猜想是个意外。第二天非利士人回到神庙，发现大滚神再次从神座上扑倒，这次大滚的头和手都在门槛上折断了。大滚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仿佛在说，制作神像的一切原料都是约柜里这位上帝所造，约柜象征着耶和华的灵格。头和手都折断了，这个很有意思，兽的印记盖在什么地方？在幕后，敬拜偶像会不会成为一件大事？难道圣经没有记载这与最后的考验有关吗？尼布甲尼撒王下令说，但以理书三章六节，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敬拜什么？就是国王建造的巨大偶像。我们再看幕后会怎样，启示录十三章，这里说他受的权柄，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这是指启示录十三章的第二个兽，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是头一个兽，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又有权柄赐给他，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又叫所有不拜兽像的人都被杀害。这是一个不同的偶像。你可以去庞贝看看，我去过，他们为神立着雕像，后面有些管子，这些管子从后面的墙壁里伸出来，直通到雕像的嘴里。人们又是祈祷，又是向祭司捐钱，就为了求得神的答复。有祭司在管子那头说话，他们听到从雕像口中发出的声音，就以为神可以说话。有关敬拜偶像的荒唐故事不胜枚举，其中有很多是关于罗马、埃及以及巴比伦帝国滑稽而疯狂的举动。记得有一个雕像里面住满了老鼠，前来敬拜的人们总能听到动静，其实是住在里面的老鼠在作怪，但他们懂得如何充分利用这一点。有的神会流泪，用力捏某个东西，水就从人造泪腺里流出来，他们设法让自己的神看起来是活的。但圣经记载，幕后魔鬼要施展绝妙的欺骗手段，因为他有能力让这些偶像说话。我们有一整套相关的研经材料，事情或许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世界最后的一幕会与偶像有关，要确保自己没有这些偶像，绝非儿戏。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时间不够了，但我还没讲完。关于偶像我可以讲很多，大家或许已经明白，我们的上帝是个灵，他希望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拜偶像很危险。要知道，上帝各个时代的百姓都应当时时提醒自己不可拜偶像。约翰在书信中说，小子们呐，要远避偶像。 这件事总要提醒上帝的百姓，我们的上帝无所不知，而且感知万事，他无所不能，无所不在，且存到永恒。偶像一无所知，没有任何感觉，毫无力量，且是暂时的、静止的。偶像恰恰就是上帝的对立面，完全是与上帝对立的对象。只要我们试图通过某个东西去联想神，当然欣赏他的创造是另一回事，人手所造之物只能让我们转而信赖人，开始靠行为称义，信靠手工艺人所造之物，没有将荣耀归于看不见的上帝，却归给了眼所见之物。这个问题的深度远不止看似很简单，事实上占据上帝职位的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占据你的时间。求主保守我们免受物质的诱惑，物质主义都成神了。我们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商品琳琅满目，种类之多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所以更当谨慎，不可被这些有形的事物分心，从而疏忽了我们的灵性。
上帝六日之内创造天地，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每周的第七天敬拜他，可今天亿万人都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敬拜。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设定了安息的日子？哪一天敬拜真的很重要吗？谁在幕后操纵了节气的变化？探究上帝律法中的真相以及这场变更的原因，请登录www.ansiyi.com。
我大约十岁时，父母把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叫到一块儿，一起在客厅，在那里正式通知我们他们准备离婚。这个消息把每个孩子都吓坏了，谁也没想过这件事。如果上帝是爱，我的父亲可是牧师，是爱的传播者，难道这是上帝的爱吗？我们完全没法想象。离婚实在太可怕了，父母离婚引发的痛苦无以解脱，我开始肆意挥霍。这么小的年纪，我不知该如何面对这场变故，所以像所有经历过痛苦的人一样，我需要立刻找到止痛的药方，我去找止痛剂。我能想到的就是毒品、酒精、香烟。到我18岁时，已经完全被这些东西控制，深陷其中无力自拔，离了这几样东西一天也活不下去。其实我只是极度迫切地想引起大人的注意，引起关注。主听到了我的声音，从我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时，他就已经开始以奇妙的方式在我心里做工。不久后，消息告诉我一本书，我兴奋地跑去找父亲，当然也是找牧师，对吗？我说，爸爸，爸爸，你有没有道格巴奇的写的《山洞里的富豪》？父亲微笑看着我，问，为什么要这本书？因为乔西的爷爷奶奶给了他一本，他看完之后建议我也读一读，所以我也想看看。父亲说，我这里有很多本，我经常把它送给正在为毒品或抽烟酗酒而征战的人。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第一页，立刻被吸引了。我完全能体会刀哥的那种感受。在我的人生一直认为作为基督徒是件很无聊的事，只有学校里的好学生，生活中从不犯错的人才会有兴趣。可当我读到刀哥从罪恶的深潭中逃了出来，而我还陷在其中，我的心被深深的震撼，从没有过的一种被刺痛的感觉。那是上帝的慈绳爱索，想要救拔我，唤醒我。当刀哥将生命交托给主时，我哭了。继续读下去，我读到他开始成为传道人，感动并影响着他所能接触到的各类人群。 每次看到有人把自己的心交给主，我都会痛哭失声。我相信那是圣灵的感动，这种感动由心而发，继而喷涌而出，流淌到我的四肢乃至全身，直流到手指尖和脚趾。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并不孤独，耶稣和我在一起，他的圣灵抚慰着我的心。我知道我的生命从此将彻底改变，主为我开路。我参加了一场短期培训，奇妙真相布道中心主办，那是我接受过的所有培训中最能改变生命的一次。我有机会挨家挨户去向素昧平生的人做见证，并和他们一起查经。在耶稣进入我的生命之前，我从没有真正的活过。非常感谢上帝使用奇妙真相，使用刀个巴起了，特别是他写的山洞里的富豪。没有这些见证，我今天不可能在这里。上帝使用美好的见证帮助似乎遥不可及的人。2001年4月，主为我们开了几扇门，得以在菲律宾的某个城市开展面向全城的布道会。当时是租用了一个体育馆，有数千人参赴聚会，而且他们对真理纷纷做出回应，我们十分激动。原计划凯伦要在4月30日来找我。一天早晨，我接到一个电话，那是任何父母都不愿听到的噩耗，我们的儿子发生了严重的施工事故。我不得不到机场去接凯伦。还记得在机场等待的几个小时里，我不停地祈祷，不知道儿子麦卡怎么样了。医院打来电话说麦卡正在接受手术，情况不容乐观。等我们回到宾馆，医院通知我们麦卡没能下了手术台。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词来表达当时的心情。魔鬼十分痛恨正在举办的布道活动，而我不得不告诉当地的教会领袖，虽然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但我不得不回家。我向他们承诺，如果上帝允许，我还会回来重新举办一场系列布道。
这个承诺实现了，道格牧师重返菲律宾群岛，继续开展他在几年前开始的工作。
耶稣说，是谁说？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是为全人类设立的。今天还需要这个日子吗？
每晚都有近2000人赶来听到，很多人只是路过，然后就停下来聆听上帝的圣言。
这次布道活动颇具成效，令人格外激动。我想这与 PAFCO 团队的布道训练密不可分。PAFCO 是奇妙真相在菲律宾的布道中心，他们的工人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忙前忙后，有的负责各项捐款，有的负责布置会场，有人记录需要查经的对象并负责跟进，这个环节很重要。他们好比是一支精锐的查经部队。
去年我们的职工与学员共举办了50场布道会，约有1000人受洗，所以 PAFCO 布道中心旨在帮助教会的平信徒能积极参与布道，以拯救生灵为己任。这些学员来自菲律宾不同的小岛，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展布道活动，其影响不仅仅局限于地方教会，而是波及了全国，可见 PAFCO 的影响之大。奇妙真相正在整个菲律宾群岛传扬上帝的真理。参赴布道会的人数与日俱增，最后一天的活动是在一个大型体育馆举办的，约有8000人蜂拥而至聆听上帝的真道。
昨天我站在讲台上，看到人山人海，座无虚席，一时间感动地流下了眼泪。我想，主啊，你一定在会场，是你让我重新来到这里，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这次布道会成效显著，圆满收官。
因着你的决定，我们奉圣父、圣子、 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名为你施洗。 Amen。
那真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有140个人受洗。
很多人的决定要以永恒来衡量，想看到奇妙真相事工继续发展，福音工作不断向前推进。我想我们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使用媒体布道。献身呼召的时候，有上百人走到台前，众位牧师挨个拜访。一位牧师说，他们中间很多人从未来过教会。我问那是怎么听到了福音，原来他们一直关注奇妙真相网站，有的观看三天使和其他站点的广播节目。所以我们非常相信媒体的力量，必须要在他们观看的站点传播福音。这个地方的庄稼已经熟了，而且收成很好，但布道活动太少。
奇妙真相与 Pathic 布道中心的到来，对我们真是一项福惠，不但奋兴了整个教会，而且鼓舞了教会每一名信徒积极传扬福音。
布道会结束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岛国，但在这里的布道热情依然伴随着我们。我们感谢主，赞美主，这次系列布道达到了最高的期望值。在此我要感谢所有慷慨捐助的朋友们，这次布道会所有的款项都得益于您的慷慨解囊。感谢大家对我们所分享之信息以及奇妙真相团队的信任。我也代表全家感谢你们，使我们有机会兑现当年的承诺，得以重返菲律宾群岛传扬福音。当然更要感谢赞美上帝，将荣耀归给他。